起眼，却舒服又安全。
无极限，带你一飞冲天。
欢迎乘坐
无限飞行号，
无限飞行号
与你同飞行，
又来到无限飞行号，有琴弦跟心田一起的礼拜三了啊，
咸甜咸甜啊，
咸甜
吃了就不腻
啊，真的不腻吗？
是啊，
我怕听众朋友多听了几集之后就觉得很腻了。
为什么？
因为
琴弦老师是个油腻的人。
原来你借着这样的机会这样说我。
我没有啊，因为您自己先说起来，我就顺着您意嘛。
好了，又来到礼拜三的时间了，那我们一如过往呢，都会有一杯特调送给大家，在节目的开头。
嗯，琴弦老师要喝冰的嘛，
我
记住了。我
现在越来越少喝冰的了、
哦、
我觉得现在真的要
养
生、
这个、
养
生
养生，对，
好嘞，
这是真的。而且呢这个心灵特调就好像我们去酒店的时候呢，
嗯，
那一杯欢迎游客的那种什么 welcome drink
哦，是迎宾的饮品，
迎宾的饮品、
嗯、
对，
是那没错没错，
我们会有心灵特调的时间。另外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会有见证的时间哈、
嗯、
说见证的时间，
就是无声的翅膀啊，一群的这个听障的弟兄姊妹分享的见证、
嗯、
那么我就觉得非常欣慰啊、
嗯、
为什么？因为琴弦老师今天很快速的就进入到了主题了
啊，因为我觉得半个小时的节目呢、
嗯、
不如呢我们先马上呢
不要说那么多话，赶快
介绍我们栏目嘛。对
啊,
啊
对，是是
是，因为是很精彩的嘛。
哎，所以在我的眼里头呢，我就觉得琴弦老师是个行动派、
嗯、
他就、你看他坐言起行啊、
嗯、
然后跑步的人通常脚程都比较快的嘛。
那坦白说，如果面对自己喜欢的事情、
嗯、
又或者因为工作要赶的话呢，我是行动很快的、
哦、
但是同时间呢我也有一些拖延症的，就是看是做什么事情，
就是不喜欢的事情就哎先拖着，
有时候也是有喜欢的事情，但是就是拖着拖着拖着不知道为什么、
嗯、
可能、就是、
可能状态不太好，
对对对，
也有很多的可能啊。
但总体来说我也算是行动快的人，对，
嗯，是、啊、那你说这个行动快呢到底是不是一件好事呢？我觉得就看我们放在哪一个的场合上、
嗯、
或者说放在哪一件的事物上、事情上、
啊、
那这个快跟慢呢都是相对的嘛。
对，
为什么突然间呢讲这个又快又慢的呢？
嗯，
就是因为呢我们待会儿的这杯特调和特调是有关系的。
那先快快的听吧，
加一点阳光，加一点活力，加一点微笑，还要加一点喜乐油。这是你今天的心灵特调。无限加点心灵特调，今天和你分享的这杯特调叫做慢慢的动怒。我们每个人都有生气的时候吧，特别是跟家人朋友相处的时候，有没有发生什么让人是理智线差点断裂秒怒的瞬间呢？好了好了，先别急着生气，喝口特调，来听听今天的这个可爱的小故事吧。有个刚满两岁还在牙牙学语的小女孩，有一天他们家里来了一位牧师做客，大家都坐在客厅聊天，气氛本来很融洽，结果小女孩突然走到牧师面前，指着他童言童语地说，你是大猩猩。唉，最怕空气突然安静，此话一出，空气瞬间凝结。你可以想象小女孩的妈妈在旁边有多尴尬，多着急啊，心想这孩子怎么这么没礼貌，正准备要开口 斥责这个小孩的时候，赶快跟牧师赔不是啊。你猜这位牧师怎么反应呢？他完全没有生气啊，他反而很温柔地蹲了下来，平视着小女孩的眼睛，笑着问她：哦，我是大猩猩，那你是什么呢？小女孩天真烂漫地回答：我是小猴子啊。这句话一出来，全场的大人恍然大悟，全都忍不住笑翻了。原本紧绷尴尬的气氛瞬间变得超级轻松欢乐的。但如果当时这位牧师认为这家小孩真的没教养啊，然后觉得被冒犯，一气之下拂袖而去，那这个聚会啊肯定是不欢而散，这个家接下来的气氛大概也会很难收拾吧。回头看看我们自己在日常的生活中，是不是也常常碰到类似的情况呢？听到一句不顺耳的话，看到一个不顺眼的动作，脾气马上就冲上来了，觉得别人在针对我们，或者是故意找茬。但事实上，很多我们第一时间觉得很气人、很烦恼的事情，如果我们是愿意先深呼吸，冷静下来去了解一下，跟对方好好的沟通，你会发现事情根本不是我们脑袋里的小剧场想的那样。只要多一点的耐心，就会有全新的体会，处理的方式当然也就截然不同了。圣经里有一句话很适合抄下来贴在办公桌上或者是家里的冰箱上的，时刻提醒自己：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下次当你觉得火气又要冲上来的时候，不妨想想那只可爱的小猴子和温柔的大猩猩，让自己在心里倒数三秒钟，多听一下别人的想法，慢慢的说，也慢慢的动怒吧。
好了，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这是圣经。
我现在心里很平静啊。
啊，为啥？
因为您突然把这个动怒放在最后嘛。
慢慢的动，哇，这是圣经教导我们
的
嘛。
哎，是
的，
没错没错。
对啊，真的，有时候我们说话祸从口出，就是这个意思嘛。
嗯，
太快的回应，太快的说出那些受不了的话，那就不好了。
我常常呢都记着一段的话吧，就是一位牧者呢说的，我们呢在上帝的创造的当中，你有没有发现我们有两只耳朵，一个嘴巴，
两只耳朵，两只耳朵，
是这样唱的吗？
不是不是不是。
所以呢，就希望啊，我想上帝也是喜悦呢，我们可以做一个聆听的人。
对，
无论是聆听身边的人，还是聆听来自上帝他要对我们说什么样的话呢，都是要好好的聆听。
对，
然后呢，再慢慢的说，就是只有一张嘴巴嘛，不要抢着说。
现在呢，我觉得呢，这个流行文化呢，就刚刚好相反。现在是自媒体的时代嘛，
是
很多人呢，很容易就和在网上发表什么的，啊，其实就是在网上说说说说说说说，啊，但是有没有听别人的话呢？只是说自己的意见，但是没有听清楚别人的话，然后你自己发表啊，又跟人吵架了什么的，就很多的冲突啊，就是这样来的哈。
所以圣经的话呢，就教导我们，我们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要把它记在心底里啊。
那虽然呢，圣经教导我们快快的听，但是听我们的节目，特别是以下的栏目呢，我希望大家可以放慢脚步，慢慢的听吧，哈，就是我们有这个无声的翅膀，是吧？
嗯，对的。这一集呢的主人翁呢，就是宋雅各弟兄。那么他也是一位听障的弟兄啊。他的人生呢，我真的是觉得九曲十八弯。然后转到了哪里去呢？
听说在小时候呢，已经这个耳朵已经出问题了啊。
是，那么我们就来听听他的故事吧。只要你愿意突破，今天可以不一样。
挣脱 脱无声的捆绑，展开重生的翅膀，冲破限制的屏障，飞向无限的穹苍。请听这群听不见的朋友，如何在寂静中逆风前行，无声的翅膀。
三岁那年，我因为发高烧进了医院，医生帮我注射了青霉素，但是我药物过敏啊，以致重度的耳聋。我曾经短暂入读了普通学校，却因为沟通障碍而受到了同学的排挤，后来转到聋人学校。上学的日子是快乐的，但是一晃即逝啊。毕业之后，虽然或分配到黄金公司工作，却常常遭到别人的白眼，我闷闷不乐，心中苦毒记恨。我本来是一个无神论者，享受在最终的生活，我认为身边的人都各怀鬼胎，没有好人，所以呢，我不会跟人交心的。我把公余的时间都投放在赌钱上面，那个时候我自视清高，非常的骄傲，但是呢，我心中充满了迷茫，经常烦躁不安，对人对事都看不顺眼，又非常介意别人对我的批评。我认为生命没有什么意义，生与死的差别仿佛只是在于那一口气。但是我的心里头非常的恐惧，我害怕失去所有的，或者身体发病，我害怕不可预知的未来。有两位学兄向我传福音，当时我并不感兴趣，但是他们不厌其烦地向我传道，于是我就表示愿意信神，但是都是在头脑上的，没有诚心的相信。后来懂手语的老师也向我传福音，他说的基本上我都听过，没有什么新鲜。本来我打算让老师说完了就算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心里面却生出一股力量，让我无法拒绝。现在我明白那是圣灵啊。经过挣扎，我终于降服于圣灵，自己就莫名其妙的决志信主了。老师也很高兴啊，带领我祷告决志。可惜之后我并没有读经祷告，还是过着以前的生活，在最终生活啊。两年之后，公司因为经济困难而倒闭了，我失业了。因为我的文化水平不高，难以跟普通人沟通，好几次申请工作都碰壁啊！啊，我非常失落。那一年全靠父母支持补足我的生活所需，我不想拖累父母，于是我开始摆摊子，买袜子、毛巾、衣服、布包等等，做起小生意来。虽然收入微薄，但是我无惧风霜雨雪啊，烈日灼热啊，四季如意的坚持摆摊。可是呢，城市管理队经常把我赶走，即使我苦苦的央求，他们都不给机会，甚至呢，把我的货物踢到散落到四周啊。虽然是这样，我还是坚持天天营业。有一天呢，有一位男顾客来买袜子，因为沟通上出现了误会，他非常不满，大吵大闹，多番戏弄我，叫我无法忍受，我跟他打了起来，还把他打伤了，结果我要赔钱给他，摆摊子大大亏本了。父母不让我继续做，只好无奈的结业了。后来我遇到一位好心人，推荐我到一个机械工厂工作，经理很关心和鼓励我，虽然我只是杂工，又常常被一些同事欺负，但是我努力的学习啊，最终完成了机械技能和理论的实践，得到了领导和同事的认同和尊重，获升为钳工技师。 我在工作上感到满足，同事呢也常常邀请我一起去吃吃喝喝，放纵的喝酒和抽烟。过了两年，我结婚了，我和妻子小乔举办婚礼，我邀请了很多同学、学兄、学姐和聋人朋友来分享我的喜悦。有些人呢，因为我们的见证大受感动，甚至决志信主啊。我开始认真地读圣经，觉得耶稣说的话很奇妙，很多话呢都像是对我说的，我就越读越起劲儿。老师推荐我看一套名叫《耶稣受难记》的电影，我看的时候从头到尾哭个不停啊，特别是看到耶稣被逼迫的时候，我强烈地觉得自己就是逼迫他的一份子。我突然清楚地明白到，耶稣确实是为我的罪被钉死的。我觉悟到我是个大罪人啊，我哪有资格继续地怀着苦毒不肯原谅自己呢？电影结束了，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圣灵感动我，于是我就祷告说，耶稣啊，我相信是你要对我讲话，请你说吧。神在我心里说，你现在知道我是为你的罪而死了吧？我回答说，神啊，我知道。神就说，我已经释放你脱离过去的捆绑，你现在是自由的，我还要你献出一生来跟从我，为我做事，你愿意吗？我虽然不明白，但是我没办法拒绝啊，于是我就说，神啊，我愿意。从那一刻起，我感到生命彻底的改变了，我成了一个新造的人，这是一种非常非常奇妙的感觉啊！我意识到耶稣在我里面，曾经捆绑我的那些压抑呀、苦闷啊、记恨啊、骄傲、冷漠、自私等等，都烟消云散了。我感到从未有过的轻松和快乐。从此以后，我就踏上了讲台教导的侍奉之路了。我开放我的家作为聚会点，来聚会的人数不断的增加，渐渐的我的家容纳不下。感谢神带领我们搬进教会聚会，可是有很多还没有信主的聋人莫名其妙的攻击还破坏我们的教会。唉，我百般忍让，遵从神的命令。马太福音5:44说，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我学习饶恕他们，为他们祷告，紧紧地倚靠神。终于神垂听祷告，化解了这场迫害。结婚之后3年，妻子生了一个健康的女儿，又聪明又可爱，带给全家人无比的快乐和幸福啊。可是好景不长，妻子在生完孩子之后1个月就得了类风湿性关节炎，就好像圣经中那位患了12年血漏的女人一样。我们跑遍了几所大医院寻求医治，半个月花掉了近10万元啊，那种艰辛曲折不堪回首啊。我作为家庭的顶梁柱，除了照顾妻女还有4位长辈，3家7口的担子都压在我的肩上，内心的痛苦和压力只有默默的咽下，祷告交托我的神。放了工回家，我拖着疲累的身躯做家务，同时女儿在哭喊不停，我忙不过来，怎么办呢？感谢神，我的父母和岳父母愿意轮流帮忙照顾孩子，岳母更把妻子接回娘家照顾，让我放下心头大石。2年之后，我清楚领受神给我的呼召，决定把工作辞去了，专心侍奉他。我接受神学装备，开始全职侍奉。在神奇妙的带领下呢， 我们经历了许多第一次，比方第一次谢饭祷告，第一次参加主日崇拜的时候举手唱诗赞美神，第一次为他人祷告，第一次站在讲台上宣讲见证，以及呢每天读圣经与神同行，这都大大改写了我的生命。我将所有劳苦重担都交给神，得到真正的喜乐平安。我进入一般的神学院接受装备，跨文化和语言的障碍带来种种困难，感谢神赐我爱心满满的同学，他们把老师授课说的都用电脑打出来，大大帮助我学习神的道。我在神学院进修期间呢，同时兼顾教会的侍奉，虽然吃力，但是觉得甘甜呢。有一次，我跟同学一行五人随神学院的安排前往山区短宣，我带了贵重的数码相机，拍了很多珍贵的照片，谁知道这相机被人偷走了。但是我的心情仍然保持平静，感谢神让我心里常常喜乐平安，不受世事和得失所影响。无论祸福顺利，我跟妻子必同心侍奉神。我的神不但是治愈我破碎的心灵，还稳定了妻子的病情，不用拖累父母。现在我们一家三口天天享受着天伦之乐，神赐我们生命活水永流不断，让我们看到侍奉的永恒价值，叫我们在侍奉中更喜乐更有力量。借着林老师的引导，带领我们几位聋人教牧研发圣经的手语，完成了基本的词汇人名和地名之后，我们不断地招聚全国各地的聋人教牧以及领袖一起研究手语圣经故事，深深地盼望有一天中国聋人有自己的手语圣经。求主赐我们所需的智慧能力和财力。我感谢神的美意，领我进入无声的世界，除了听不见以外呢，聋人什么都能做。神是领我归回羊圈的大牧人，叫我成为他所爱的儿子，躺在他的青草地上。我单单委身基督，单单为神而活，为他寻找拯救聋人失丧的灵魂，并且以神的道喂养他们，当群羊的好管家，帮助他们持守纯正的信仰，在地上扩展神的国，彰显神的荣耀。这就是我所要走的人生路，一条为神做仆人、做精兵、服侍人、牧养教会的道路。我不以福音为耻，我不再沉默寡言，因着神的缘故，我变得越来越喜欢把自己的感受并把神彰显在我身上的作为与人分享。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拯救我一家的恩主。
Wait.
欢迎你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无限飞行号》。你刚才听过的歌曲呢，是琴弦很喜欢的一首来自小杨诗歌的作品，再次将我更新。我真的很喜欢这首诗歌的。
嗯，你有没有发现这首诗歌呢，跟宋雅各弟兄这个见证呢，是非常的搭配啊？因为呢，神进入了雅各弟兄呢，他的心里头，他的生命呢就完全的翻转，
对，
而且呢真的是让他的生命也得到了重生。你想啊，这个聋人呢都是在沉默的世界，我们所了解的是在沉默的世界，但是呢他却这样用他生命来传讲福音，他不是用他的嘴巴讲，而是要用他的生命在讲。
曾经在最终生活经历过很多自卑迷茫，然后因着圣灵的工作还有福音呢，宋弟兄的这个生命得以改变，走上这个全职侍奉的道路。所以呢，盲人、聋人、残疾人士也好，只要是神使用的话，所有人都可以很精彩的过得很精彩的。
是的，很开心啊。我们呢可以听到这样的见证，借着这些听障弟兄姊妹的故事呢，走进这个群体，我们人来认识他。
对啊，那听障朋友呢，我们跟他们沟通呢，其实原来有很多种方法的。以前呢，我们以为一定是用手语的嘛，其实原来不是啊，原来可以的。有些人就看口语啊，配合这个嘴型啊，
哎，
也有些人呢可以用这个手机啊、平板打字啊，甚至现在呢已经有那些弹幕的应用程式可以看字幕的了。所以其实呢，现在有很多沟通的方法。如果你跟听障朋友呢，去沟通的时候，不妨问一句，你比较要习惯怎么样去沟通呢？这样就是对对方的尊重了啊！
没错，没错，也让呢大家的交流呢可以更加的顺畅，也可以彼此呢更加的打开心胸，我们可以好好的聊聊嘛。
欢迎听众朋友呢回应我们今天的节目吧。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无限飞行号》，
与你同飞行，
再见，
再见。
生命